灵命塑造的道路。那第一个呢，讲到十字架道路的认识与经历。第一个，这条道路我们常常想十字架的道路，人会以为好像要怎么样去外面跟从主，或者是说是一个受苦，或者是一个宣教，或者是怎么样哈。那但是我们知道说，道路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主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道路，所以我们必须是从主来经过，然后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好，那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道路。如果主是道路的话，我们是从主来经过，也就是说，今天你遇到各样不同的事情，能不能够讲说，今天我们把主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让主在我们的里面，他带领我们，或者你遇见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遇见主，然后我们从主来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道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他说进去的人也多。十四节讲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今天这个窄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窄是窄于基督，是窄于基督。也就是说，今天若不是基督的，就不能从这个门来经过，不能从这个门来经过。所以呢，路是小的，他说找着的人也少。那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有一条路如果是到父那里去的，这条路呢必须是基督。所以基督说，我就是道路。那我们看见在圣城西耶路撒冷，它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呢是十二颗珍珠。好，每一颗珍珠就是一个门。你想说，如果是一串珍珠啊，把它围起来哈，那你还可以说这个门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去嘛。诶，在启示录里面讲说，每一个门呢就是一颗珍珠。那你说这一颗珍珠它怎么样能够从它来进去？必须是蒙救赎的生命哈，才能够从这个门能够进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来认识基督他自己就是道路。所以有很多的观念上哈，我们讲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些外面你要做什么事情，不是外面你要受多少苦，不是你在外面要为主做多少事情。十字架的道路必须要认识是从主来经过，从主来经过。他说门是窄的，是窄于基督，不是基督的就不能进到这个门里面来。那这个就是非常窄了，对不对？基督以外的都不能进来。所以要找着的人呢是少的，但是你真正找着了，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有一个门是基督叫我们能够进去，有一条路是基督他的自己，主耶稣他就是道路，主耶稣就是道路。那道路还有我们讲说基督就是道路，然后呢十字架的道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刚刚我们已经有提过哈，保罗所面对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有许多是属肉体的。那在很多的情形里面，保罗说什么样？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保罗这么有学问的，他要讲可以有很多东西讲，但是他面对哥林多教会，他说我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这是保罗他忠心的信息，好，为了达到神永远的旨意，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必须在保罗的身上是站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地位，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所以你就知道不知道别的就是把所有其他的等于是撇开了哈，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传什么？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我们就知道说十字架的道路对保罗来讲是那么的关键，关键在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一章二十二节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犹太人所要的，他们想要看见的是外面的神迹，好，那但是呢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他们来讲变成了一个绊脚石。那外邦人要求智慧，你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他们来讲，他说这个是愚拙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情形，包括我们自己，有些人真的他就是要想要看见神迹，那今天有些人呢他就要求智慧。可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无论征战是多么的大哈，其实很多情形就像保罗那个时代一样，他所遇见的，有人要求神迹，有人要求智慧，到底我们是传什么？我们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虽然有人觉得是绊脚石，有人觉得是愚拙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只要你是蒙召的，他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一个最大的能力，在人看基督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软弱却因神的大能他仍然活着，在他软弱中显出一个最大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一个爆炸的能力，这个是世界上人所不认识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如果我们也真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世界上人以为我们是愚拙的，是软弱的，但是基督是我们的能力，基督是我们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今天遇到真正在神的面前，有一天他们都要觉得羞愧，因为他们的聪明今天来讲真的是没有办法跟神的智慧来相比拟。保罗这么有智慧的人，他宁可被人看好像是软弱的，好像是愚拙的，然后显出一件事情来，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来认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那常常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呢，比较重点呢就是想到主耶稣他的赎罪的方面，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付代价，他为我们受审判受刑罚，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那这位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我们很多的福分今天真的是只有主能够独自饮这个苦杯，只有他能够独自为我们付这样的代价，只有他配，只有他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主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不是我们跟他有多少的关系多深的友谊他为我们死，不是的，是我们在顶撞他的时候背叛他的时候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想说是人为朋友舍命，今天他称我们是朋友，称是罪人为朋友。所以你就想说那个爱比所有世界上的爱大得太多，是人间所找不着的爱。那这些是非常的关键，我们蒙恩得救，若没有主付的代价我们是无份无关的。好，那现在蒙恩得救了，今天我们讲到灵命的塑造对象基本上是说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现在这条路呢，生命要被改变，生命被塑造的这条道路是在哪里呢？我们说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十字架的道路又是讲到基督他自己就是道路。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看哈，那到底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些都是很重要哈。那首先我们要看见说，有一个十字架，我们说叫做同定的十字架。就讲到十字架，它有很多很多的方面，你可以列出有超过十个可以讲的题目哈。第一个你讲到是救赎的十字架，对不对？啊，有医治的十字架，能力的十字架。有一个十字架很重要，叫做同定的十字架。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哈。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宣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保罗他讲的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不是我们表现的好一点，我追求的多一点，然后我与主同定十字架。他是说已经，这是一个事实。什么时候与主同定的呢？是在2000年前主耶稣他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在他里面和他一同定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保罗在这里他做的一个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不能做这个宣告呢？这是圣经的话，保罗已经把这个真理已经打开了，好，你说这已经不是奥秘了，他讲得那么清楚，我们白纸黑字你读了以后，我们也都可以做这个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但是呢，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可能就是在外表上的一个认识，甚至你可以天天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们要祷告，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属灵的见证哈，当他真的眼睛开了，看见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的生命那个改变哈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今天不再是自己来活，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不需要自己挣扎，自己在那里承受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放下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讲到受浸，我们知道借着水所表明的洗礼呢，是讲到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但是今天如果没有属灵的看见，它可能是一个外面的仪式，对我们并没有一个属灵真实的实际在我们身上发生。那我们每一次受浸聚会，我们常常会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其实它的根源呢，我们可以回到加拉太书里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好，我们讲说受浸是一个见证，一个表明，表明我们已经与主同死了，已经与主同埋葬了，我们已经与主同复活了。那这个是同定十字架，好，我与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接受，用信心来接受，说这是一个事实，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然后我们还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 更深的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认识。所以加拉太书到六章十四节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个十字架，我们是和主一同定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和世界好像就脱离了这个关系。那这个同定的十字架，对我们每一位神儿女来讲，就是说那个重要性哈，真的是影响到我们一生的追求。好多时候你一生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总有一次你说这一个同定的十字架对我来讲是一个打开的真理，不是一个封闭的，不是一个跟我没关系的，好，是你里面看见了，你也真的是可以来经历到，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真的不再是我。有时候你遇到一个环境，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但是你回到神的话，你回到这个属灵的实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有的时候你胜不过的自己，你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已经死了。我们天然生命是我们常常讲说最不容易对付的，很多外面去学着做你还可以学着做到，很多属灵的知识道理呢，我们认真一点你也好像都能够明白，或者是可以有很丰富，但是生命这件事情呢你也讲不了。好，那我们有时候你过不去，你就是过不去。好，但是主让我们真是看见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远远超过为我们赎罪，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整个救恩完成，不单是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更是我们要认识到说他为我们的死是包括了我们在他的里面和他一同死了，他的埋葬也包括了我们，他的复活也包括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跟我们的主有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我已经和他同定了十字架。我们可以一直讲这个，但是呢真正的看见还是需要每一位我们到主的面前去。主恩待我们，他会带我们来进到属灵的实际的里面，但是我们从认识先从信心来接受，这是神的话，我们不是只是知道，我们要接受他，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这个同定的十字架，另外呢我们要继续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必须是一个启示的十字架，才不会成为一个道理知识。你就算能够背能够宣告，它还是可能是一个道理，需要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说我真的认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然后下面我们才看见说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我们已经与世界好像只断开了，就世界而论，我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下面就看见说主为我们他摆了一条道路，摆了一条道路，那这条道路是一个实行的十架的道路。主在这边让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十字架不一定有受苦，他可能有苦难，但是他不是等于受苦。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一讲到十字架就是受苦的道路，但是不一定的。但是十字架绝对有舍己。那今天我们讲的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说基督它是道路，不是别的，是道路。你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受苦不一定有基督， 我们也曾经碰到很多有一些他们的确受过苦难，因着主的缘故受过苦难，但是很可惜，就是说你摸到一个生命呢，它是非常非常硬的一个生命，或者讲说他可以说瞧不起那些没有受过苦难的，他可以说一个变成他的一个骄傲，我受过苦难，你没有受过苦难。但你摸到的时候好像又不像是基督的生命，那的确他为主受苦是对的，而且是怎么讲呢，他是付了代价的。那但是真正实价的生命，有时候你觉得很可惜，没有在他身上那个己生命哈，经过苦难，但他却没有舍下来，所以苦难让这个己生命呢，有时候就变得更强，己生命有时候更强，己生命里面的骄傲、瞧不起别人哈，有很多这些情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苦难不一定就是十字架，但是十字架必须有舍己。那整个讲到十字架，因为基督就是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基督就没有十字架，有基督才有十字架。我们讲的不是讲到不只是救赎哈，救赎当然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基督就没有十字架。真正我们讲的十字架，不是在当时候有很多的人也是被钉十字架，主耶稣旁边还有两个强盗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但是那些都不能算的，只有基督才是十字架。就我们讲的十字架这条道路，那我们今天就认识到说，如果没有舍己，你没有十字架的道路可言。因为在这条路上，我们都从十字架经过，在这一面呢，把我们自己放下来。那在这一边呢，过了以后呢，我们说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那这个是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那讲到十字架，他讲到舍己，主跟众人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他前面另外有个地方讲，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大家都是有心要服侍主的，好，我们想要服侍我们的神，但是主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要服侍我，你必须要跟从我，因为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们就能够来服侍神，要服侍主他就必须要跟从主，要跟从主呢，下面就是必须要舍己，好，因为我们不舍己没有可能能够来跟从主，要跟从主就必须要舍己，然后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或者是自己的十字架。所以14章27节路加福音讲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讲到一个实行的十字架，那实行的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有很多的机会，就在你的生活中，就在你的服侍的里面，那我们有太多的机会，你受到一个考验，你愿不愿意舍下你的自己？那常常这个舍己呢，是我们必须在意志上要做一个对的拣选，对的拣选。很多时候我们渴望，我们也羡慕主耶稣他许多的性情，那我们看见他的温柔，他的忍耐，那我们也羡慕说要学主的样式，我们也要跟随他的脚中心。但是你真正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啊，有人在你面前说你啊，你天然生命呢很生气哈，你说我这个脾气，那我可以忍耐来把这个脾气好像压下去，你拣选不发这个脾气。就一般的人来讲呢，很多时候他如果脾气没发出来哈，他很可能他已经开始做见证了哈，你看我 人家这么说我，我把他忍住了，我没有发脾气哈。那但是呢，常常下一句就是，你们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好，你不要再惹我。弟兄姐妹，我们做什么决定，跟我们得什么是很有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说，感谢主哈，这个决定其实比你说就是放纵肉体发脾气，我想还是比较好哈。你说我要学习基督的样式，然后呢我不发脾气哈。那但是还有一个拣选是什么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拣选是非常实际的，其实我们都可以操练的。也就是说，今天会发脾气的这个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你可以从启示里面呢，你可以从宣告里面呢，但是最后关乎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拣选。好，就你到底拣选什么？我拣选发脾气，这也是一个拣选。好，因为我觉得脾气这个，或者这个冤屈，或者这个怒气在里面，对我也不健康，所以我发出来我就好了。好，那你如果说这个脾气发出来，你发现说太不像主了，对不对？这个啊不好不好，我要学主的温柔啊。主耶稣被人家骂的时候，他也不还口，他是怎么样的忍耐？那我们就拣选说，好，那我就学主的样式，好，那我就忍住吧。啊，这是你第二个拣选，对不对？那但是呢，结果可能是你的胃痛了，好，可能是你这个过不去，可能这个怒气是一直累积的，到了一个时候呢，它又爆发出来了，好。但是还有一个拣选是什么？我们拣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拣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拣选放下自己，这是叫做实行的十字架哈。为什么我们可以拣选放下自己呢？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一个工作，叫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如果没有那个事实，你没有这个地位，也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资格来做任何的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说我来放下自己，但是呢，今天因着主已经做成了宝贵的工作，他死的时候把我们都包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他埋葬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跟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这是一个事实，是主已经做成的工作。我认识这个事实，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现在我这个老旧的人，会发脾气的，会犯罪的，这个人呢，他已经死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活动其实是一个假象，或者是说其实他是死了，他已经与主同定了，对不对？好像一棵大树你把它砍倒了，他倒在地上，有时候他还会发出那个芽来，好，但是你知道那个不是一个，怎么讲呢，他其实他的根已经被砍断了，他已经死了，但是还有一些仇敌的工作，还有一些我们天然生命的表现，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那今天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己？我说我的天然生命，我可以宣告说，他的活动、他的脾气、他的这个受伤都是不法的。你不管有多少的委屈受伤，我们可以做一个拣选，我把这个受伤把它放下来，因为那个人已经死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讲到从启示的十字架、同定的十字架，然后我们看见一个实行的十字架。这个实行的十字架很关键，就在于我们自己意志的拣选。没有我们意志的拣选，你说主，你其实主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对不对？他已经都做完了，就像救恩一样，我们能够传福音，但是最后得救是在每一个人他愿不愿意接受，是他的一个拣选。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都要呼召，你愿意不愿意相信？他愿意的时候就是他的一个拣选，愿意相信他就能够得着。那这个救恩是主已经完成的，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你不要，你拒绝，你不接受， 神也不能勉强。好，那我们讲到同样的，今天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除了赎罪的工作，他今天更是为我们做成了，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或者说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来活，让基督来活，他做成了这个工作。可是你在每一天大大小小事情上，我们还是要自己做这个决定的。今天到底是主来活还是我来活，那这件事上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我还是必须做决定。好，那这个决定就叫做舍己，这个决定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每一个人呢，你有这个责任的。好啊，这个责任就是什么，我从看见我已经死了，然后下面就是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有很多人你知道他们里面有一点受伤哈，你说受伤不是很难过吗？受委屈不是挺不舒服的吗？但是很稀奇的是说，人还真的不愿意放下他的受伤，就是那个伤几十年他可能看而又看，他又去回味，他又去，好像那个伤说不出来，他就是放不下来。好，所以这个伤对他就是一个捆绑，那个痛苦，人也不在了，环境也改变了，可是他还是一直没有办法忘记，或者说没有办法从那样一个伤害里面被释放出来。这是什么？这也是他的拣选。因为我们已经与主同钉了十字架，我们已经能够从这些里面释放出来了，所以这个拣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福的，就叫做舍己。我愿意放下自己，让主能够活出来。我们今天讲到属灵生命的灵命的塑造，因为这不是从外面去学一个东西，不是讲说主有一个美德，然后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就会这个像这个美德就能够出来。因为我们天然里面没有良善，今天神不是要把我们老旧的生命去把它怎么样去改变，去你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有一个老先生，他在城市的里面，他一个破房子，后来慢慢这个城市开发了，好多楼都在盖哈。一个开发商呢来找他啊，说我们要买你这个房子，那个人给他出一个非常好的价钱哈，老先生就说好，我就卖给你，然后定了什么时候要成交啊。老先生想说，人家出这么好的价钱，哎呀，我这个破房子我还是整修一下，什么水管不好的啊，哪里坏的啊，好，那他就尽他的力量呢，想说人家出这么好的价钱，我这破破烂烂交给人家多不好意思，有些坏的啊，好，反正他就把它整理的蛮还不算不错了。等到成交的那一天呢，啊，这老先生觉得他也这个仁至义尽哈，就是你给好价钱，我也把这些该修的都修了，好，粉刷也粉刷了，他就跟那些买的那个人跟他讲，买的人说，哎呀，老先生啊，我们推土机在外面都预备好了，今天我不是要你这个破房子，我们在这里要盖一栋大楼啊。老先生才恍然大悟，今天神也是一样，他不是要在我们这个破旧的里面再来改变一些什么，他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那今天让这个生命要长大，好，我的老旧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如果没有认识这一点，常常我们还在想说，哦，灵命塑造，我把我老旧生命还要怎么去调整一下，再改变一下，迟早我们会失望。好，你说主的温柔，你去改改看，我们的天然生命里面你改不出那个主的温柔来的，你再怎么学你也学不出来的，你学外面像，可是实质又不是的。今天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基督的温柔才是真的温柔，是基督的忍耐才是真的忍耐，不是基督这些都不算数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灵命塑造，我们要认识这条道路。不认识这条道路，我们可能不过在旷野走迂回的路啊，绕来绕去，最后还是一样。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尽早能够看见哈，然后我们就会很喜乐。十字架的道路，你说有没有外面的苦难？可能有。有没有外面人的误会？可能有。讥诮可能有，但是对我们来讲，你说他不一定就对我们就是那样的一个痛苦，或者说在你想象的那个伤害那么厉害哈。你看门徒们，他们被人家这个打了以后，他们里面充满了欢喜，他们说配为主的名受羞辱啊，对不对？人家羞辱他应该很痛苦，对不对？但是门徒大大的欢喜。这个如果不认识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哈，人怎么会那样的反应？他的欢喜是因着人这样子羞辱他们，对不对？他们受很多的苦待啊。今天我们如果被人家说了一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今天对于家人是一种情形哈，那对于你在服事中。有时候你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了花了很多的力气，他不一定就会报答你，他不一定就会感谢你，很多时候说不定他还抱怨。好，所以你要服侍，你迟早会遇到这些情形的。好，那我们里面会有很多伤哈，很多人讲说在服侍里面，哇，这个心里面很多伤哈。那服侍了半天，哎呀，结果，说不定他还骂你一顿，都有的。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得做医治，是在十字架的路上，经过十字架，你什么时候愿意放下自己？你说那个人，好像你从另外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他一样，你会觉得很稀奇的。你从一个客观角度说，他这个是我的老旧的人在受伤，但是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从这个伤里面释放出来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就知道说，原来主在受伤的时候，主在被人家辱骂的时候，他里面是没有那个受伤的感觉，他里面那个爱，他的喜乐，他的平安，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把他的喜乐留给我们啊。这个讲到是十字架的道路哈，十字架的道路，从铜钉的十字架到实行的十字架。那在生命与建造的道路，灵前第三章第九节是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耕种的田地是要能够长出生命来，长出生命来。所以我说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生命能不能够长大呢？需要有很多的耕地，需要浇灌，需要有很多的工作，除草。我常常说我们对于植物啊，我是一个这个叫做金手指哈。以前我们家我爸妈跟我们住的时候，那后面有个很多花哈，那个台子啊什么的很漂亮的盆景啊各个。那后来他们搬走了以后，慢慢就这个越来越枯黄了哈。那最后连仙人掌也活不下去了，哈哈，我还找人家装了自动洒水的什么的。不行，没有用心去栽培，好，这个生命没有办法生长。所以今天生命要长大，需要耕耘，需要除草。你看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所以需要殷勤，然后生命才会长大的。好，然后我们看见说他要建造，所以一个是讲到生命的线，一个是讲到建造的线。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一个是生命生长的线，一个是建造的线，那这两个都是非常的关键的哈。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有三个很重要的哈，主耶稣的三个门徒，或者使徒哈，三个执事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见彼得他的执事是什么？是传福音的执事，传福音的执事。所以主告诉他说，要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当主复活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他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那么大的一个力量，彼得他为神的家，他得做材料，得做建造的材料。那约翰是一个生命的执事，他被呼召的时候，他正在补网，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与造就。我们看见彼得约翰呢，他在写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的执事是重在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与造就，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会生长的生命，那这是约翰的执事。那我们看见保罗的执事呢，他的执事是一个建造的执事，这在爱中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在临前第三章他说，他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了根基，他说个人要在上面建造。那这个建造是讲到每一个人的工程，我们今天都在上面一同建造，但是你要用什么材料在上面建造？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秸。他说建造到最后呢，工程要经过火一样的试验，火一烧，很可能草木和秸都烧掉了。他讲到说，虽然得救啊，却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也就是说不过是仅仅得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在建造，但是我们要知道建造的工程到底是怎么样来建造，用金银宝石呢，还是用草木和秸？金是讲到神的性情，银是说到基督的救赎，宝石是说到圣灵的工作。宝石是经过很高的压力，很高的温度，最后产生宝石，我们知道是经过圣灵的工作。所以金银宝石，那在这里是要我们羡慕，我们祷告主，不叫我们今天所建造的到那天经过火然后都没有了，就让我们看重在今天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是他所建造的房屋。然后我们看重彼得的执事，在神的家里面，神要兴起福音的执事来，好把人能够带到神的家里面，得做建造的材料。神的家里面不能缺少约翰的执事，是生命的执事。神的家里面也不能缺少建造的执事，那大家是一起配搭来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下面我们看一个是很重要的点哈，讲到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将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好，在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很重要，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他讲到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我们知道在当时候 他们所处在的那个环境哈，在罗马政权的统治的底下，在罗马或者是在希腊，在当时的背景呢，那他们非常注重身体上的操练，就好像今天有很多的这个运动馆哈，这个 gym 啊什么哈，所以他讲到的那个操练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字呢，跟今天讲的 gymnastics 啊，是我们讲到这个体操，就是用这个字，英文这个字就是体操这个字，好，所以他讲到操练。那我们看见说，他讲到说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敬虔是什么？敬虔英文讲到 godliness， 就是讲到向神。好 ，God 就是神嘛，好，那加上 li 加 ness， 那意思就是向神。好，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起居叫人看得见神。在提后第三章第五节，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那敬虔是向神，我们要认识到不是一个外表装的一个好像很我们想象的那个敬虔，有的时候是外表的一个行为。好，那以前他们有些人呢，觉得什么样才是敬虔，每个地方可能他们觉得什么是敬虔都不太一样。好，那我到很多地方去呢，有些他们觉得你穿短袖就是不敬虔，好，那有些地方觉得你不打领带是不敬虔，可是又有一些地方觉得你打领带是爱世界，每一个地方他们的感觉不一样。好，但是一般你知道大家都是从外面他觉得说这样是比较敬虔。好，所以你看我们到不同地方服侍，你总是先问问看你们那里的习惯是什么，你们那里穿着是怎么样的要求。好，要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不敬虔的。好，所以因为人有人的观念，总是以一个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敬虔。以前有些地方他要穿上那个中山装还是什么那种，他觉得那是敬虔。那每个地方不一样。好，那
穿西装，
穿西装，好，有些地方你不穿西装他觉得不敬虔，但有些时候你穿西装他说你是爱世界，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一个风俗，觉得说那是是，哎，那也不是圣经有规定的哈，所以每一个觉得敬虔，然后对有些他觉得你穿一个木袍子哈，好像比较敬虔，但是那也不是真的敬虔哈。那所以敬虔说实在的，并不是外面的，你穿什么，你吃什么，你喝什么。你的这个行为如果不是向神的话，它不是真的敬虔。好，那我讲的说你真的敬虔，你不会说去做什么很不好的事情，那当然是不会，对不对？因为是向神的生命。但是今天人的观念什么叫做敬虔，好，那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看法。但是真正的敬虔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向神的意思。大家这个点上一定要知道哈，如果你以后读到说什么叫做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如果只是想说我要操练，天气很热我也穿个西装然后我就在操练哈，但是呢有了外表，所以他讲到这个有了外面呢却没有里面的实际，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这等人就怎么样，你要躲开。所以圣经其实很清楚哈，你光有敬虔的外貌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真正的敬虔是向神，是向神。好，他讲到敬虔是神在肉身显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讲到好几个三章十六节都是关键的节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什么叫做敬虔的奥秘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说神从人身上出来了。当初神的生命如何在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头，身上显现出来，那今天神的生命也如何在信他的人，也就是教会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敬虔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别的，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从我们的肉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若真是蒙拯救，以致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态度上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活着的话，这就是敬虔的生活。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就是这个，就是让神继续的在我们的肉身上显现。弟兄姐妹，神的要求是什么？让他的自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现出来，那这个叫做敬虔。所以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说，那到底什么叫做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所以那个操练就不是从外面的角度，好，你所表现是从一个行为好像来操练，那最后神显现出来一定有行为的，有见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你怎么来操练非常的重要，是神在肉身显现，是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的彰显。你这个路一走差，你可能回不来了，你一直在行为上，你想要去像守律法一样的想要去遵守，我们很容易落到这样一个情形。好，因为我们羡慕做好，我们羡慕主他的生命，他的良善啊，我们也有很多主的话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该做什么。那但是你一落到那个陷阱里面呢，或者讲说我们会从那里来着手，就是说我要努力，好，主给我们的三上宝训，我们会把它当作律例典章来遵守。但是你一旦走到这条路上，你就发现非常的辛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你到一个时候，你就发现我要做的我不去做，我不要做的我却去做，因为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我们天然的人没有办法行出来。好，所以呢必须是敬虔，使神在肉身显现，只有神他自己基督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很重要，所以要从生命的长大开始，然后从里面，然后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主来活。好，那这些所有的就是才能进到真正的操练的里面。好，那他讲到说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永生是因着信而得，操练敬虔成为生活上的实际。那我们怎么来操练？怎么来操练？前面先讲到一个，学习敬畏，敬畏神跟我们操练敬虔是非常有关系的。那在诗篇第25篇第14节，他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那07章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今天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不敢让我的肉体，我的天然生命在神的面前好像那样的没有受约束，我不敢活在我天然生命的里面，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因为你来到神面前，你知道属肉体的、属天然的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我们认识到有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讲到说怎么样来操练。所以刚刚说那个操练 就是体操这个字啊。今天如果是你把它的其实那个演变哈，从希腊文演变到英文的，就是今天的这个体操哈。那体操它是需要经过很多训练的。以前我们家女儿是以前小的时候她喜欢体操，她每一天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是到那个体操的馆里面去训练啊，在家里她也就是一天到晚自己在训练。体操是需要训练，运动是需要经过训练的。所以当保罗在写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他们的背景，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注重在身体上的这种操练，那他们操练常常为的得一个叫做能坏的冠冕，是用草编的一个冠冕，但是他们非常的注重。那保罗是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是没有益处，但是更要我们是要操练敬虔向神。那这个操练就讲到训练了，它同样的字是用在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今天我们说，那这个操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喜欢这个运动哈？没有。好，那因为保罗是用这个来做比喻的哈。那你喜欢运动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运动不单只是对身体啦。好，你运动习惯了，他讲到精练过的人，你习惯了以后，你不运动，你反而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我初中、高中大概那时候功课也很重哈，但是回家第一件事情就去跑步，因为你习惯了要跑步，你不跑步书也读不进去，这个身体也不舒服。好，以前最早是跟一个好朋友，我们到那我们家里附近的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放学我们就去跑步哈。哎，要精练，所以呢，运动呢，如果说你是偶尔就是动一下，你很难所谓的持久，或者是说很难能够变成一个习惯了哈。那讲到操练，不能说偶尔去做一下的，这些当时候这些他们操练运动啊，那是非常有约束，好，非常 discipline， 有这个很多就是说他们在操练的时候有很多的自我的要求，很多他们为了要达到一个冠冕。今天一样，一个运动员他要得一个冠冕，他要花多少时间，那他要有多少的约束。好，我是看到一个报道哈，你看中国的乒乓球队啊，他们每一个人喝什么都经过非常严格的这个计算控制哈，等等的。你就想说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这个操练，很多的要求啊，当时候不觉得快乐。好，那但是精练过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操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你在运动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天天都运动，你总是运动到你肌肉会酸痛，你天天去拉那个单杠，你肯定你会拉到你会觉得说拉到一个你很难受的一个地步。好，但是呢，这就是操练。也就是说十字架的道路那个不舒服是在我天然生命会不舒服的，真的是很多的时候主也量给这样的机会，但是你愿不愿意操练把自己放下来，这是要操练的哈。我们如果不经过操练，有的时候你反应来不及的，好，因为你不习惯。你经过操练了以后呢，突然这个人这个骂你一句，你经过操练，你不会说先回了一句回家再去认罪悔改哈，你慢慢的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拣选基督来活？好，那这个就是很多点呢、啊、哈，是真的是需要操练哈，操练。当然我们今天讲说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哈，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达到了我的标杆了哈。我们都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们都在这个上面哈，彼此勉励哈，要操练，要操练。那操练身体呢？你今天去运动员他很注重他的饮食的，哈，需要营养。你光是叫他们跑啊跑啊跑啊，你没有给他好的营养，他也达不到哪里去的，对身体反而是很多亏损的。好，那今天我们说要操练，我们需要营养，营养是从哪来？从神的话来。好，那操练敬虔需要神的话。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他讲的这个口里所出的一句话，这个叫瑞玛，好，就是应时的话。我们读圣经，它有写在白纸黑字啊，或者我们叫 logos， 神的大的话，他的心意。但是呢，今天主会向我们说话。今天你读圣经的时候，一下子这句话，圣经的话发出亮光了，好，一下子主跟我说话了，我得着了生命，得着了灵，好，我得着了今天他的话语的供应，这就是我们的营养。好，那所以这些是很重要。你要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来领受，来得着。那操练身体需要运动，那操练敬虔呢，需要运用与习练。所以我们之前读过哈，希伯来书五章十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你今天任何一个运动，为什么他们都要有一些动作是反复的去做，反复的去做？你说游泳，他需要反复的一个动作在那里进行哈。那除了他的体力体能啊需要这样子是运动以外，另外呢，很多动作就是说变成一个，它叫做 muscle memory， 哈，就是说你变成一个自然的反应。那自然的反应以后呢，这就是为什么运动是需要这样的练习哈。所以一开始是练习这个技巧，学习这个动作，但是你说我学会了，那是不够的哈，那不过是一个起步哈。你学游泳是这样子，你学几乎任何一个运动都是这样子，所以它有很多基本的动作，然后你需要反复的练习。有一些呢，你开始时候你是不习惯的，或者说不是很自然的。好，我记得以前刚开始学那个这个丢这个垒球哈，那个做那个投手，你刚开始那个动作很奇怪的，那一般人也不去练这个东西。我记得那天我就想说，这个我一定要把它练起来，大概练了三四个小时，就是不停的一个动作，一直练，哎，你就熟悉了，就熟悉了。以后你丢起来，不是说以后就可以不需要练习了哈，但是我们没有说达到那什么的这个那种水准了，但是说至少你知道说你需要有一个反复，好，这叫做运动。这叫做操练。那对于属灵的事情上呢，他讲到操练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要操练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属灵生命，它的长大是需要时间的，它的长大是需要灌溉的，它的长大是需要实价工作的，是需要经过操练的，需要操练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我们熟悉在神的生命的感觉的里面，我们熟悉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熟悉在生命的敬虔向神，我们怎么来操练，那让主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那这是讲到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我一开始这门课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哈，那这门课呢重点还不在于知识，那重点是在于我们知道了以后怎么样让圣灵能够开启，能够叫我们能够走上一条实行的道路。那这些操练不是说我知道了就可以了。好，我姊妹常常讲说我们家她就派代表去运动哈，那我感谢主，最近他也开始骑脚踏车啊运动，哈哈，以前他总是说派你去运动就好。我们知道运动好 可是呢你不能派代表的。好，那今天大家都读了这些，我们都可以说有一些的知道，但是你能不能够真正的得着，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好，我可以，有些人可以跟你讲这个运动的好处，讲了再多，医生啊讲了再多，你不去动还是得不着任何的好处，对不对？所以今天讲到属灵的塑造，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到底改变多少，那我们今天在神的手中能不能真的有用，这都是很关键的。生命向主多少，今天我们能够替神掌权多少，今天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所思远远过于我们所做的。那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彼此常常提醒，我们也一起勉励。好，那所以我们这两堂课其实很重要，盼望弟兄姐妹回去之后能够再把这些经节主的话在主面前来默想。好，然后我们求主在哪一些点上叫我们能够实行在生活的里面。所以灵命的成长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那灵命的塑造呢，它有一条道路，把我们操练进前。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天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愿意有一个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唯有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主，你在我们的里面是那样超凡美丽。主，我们每一次回到里面遇见了我们的主，我们也一面有一个羡慕。主，我们也感谢主，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主，叫我们有一个何等超凡的地位，我们能够与你同死同埋葬，与你一同复活，我们能够与你的生命性情能够有份。主啊，你就呼召我们，主，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让你荣耀的心心意能够成就。主，你来改变我们，主，你来制作我们，主，叫生命能够长大，主，叫你的儿女在地上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主啊，是的，是大在近前的奥秘，你要得着是神在肉身显现。主，我们软弱，主，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主让我们在每一个机会，我们愿意拣选基督，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也愿你能够得着荣耀和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